风传媒线上论坛，前瞻趋势，权威观点，带你看见2025电动车大未来。疫情后的新世界将会长什么模样？在特斯拉掀起产业革命后，电动车不仅是全球各大车厂争相投入的未来车种，在各国政府眼中，它也是未来经济必不可缺少，甚至有机会让相关产业翻转再成长的关键字。究竟电动车全面上路后，会带来怎样的产业创新潮？甚至，它有没有可能透过智能化、自动化的庞大需求，拉动再一次工业革命？风传媒16日举行电动车2025黄金交叉全面解密线上论坛，邀集六大来自产业、官方及智库的重量级嘉宾莅临开讲，同时上线收看人数多达5000余人，在疫情三级警戒底下，依旧掀起一股热烈的电动车风潮。郑显聪，平台要替伙伴找出路，为消费者减成本。首先登场的讲者是鸿海 MIH 平台联盟执行长郑显聪。MIH 是鸿海旗下瞄准电动车零组件的产业开放平台，号称将打造成为电动车的 Android， 因此备受外界瞩目。6月底，平台正式以 MIH Consortium 为名举办了线上联盟成立大会，截至目前已经吸引了1775家厂商加入。郑显聪坦言，开放平台的挑战艰巨，毕竟全球最大车厂包括福斯、丰田、电动车品牌特斯拉和蔚来汽车等，皆未自行开发封闭式系统，换言之，当前都是各做各的。但除了福斯之外，欧洲几家高级车品牌则寻求对外合作。郑显聪举例，例如奥迪与腾讯合作， BMW 的合作对象是百度、阿里巴巴、宾士与华为结盟等等。郑显聪分析，这样的合作关系更像是互补、重叠，试图以战略伙伴的形态，在电动车战国时期寻求出路，而 MIH 就是在这种潮流下为各家伙伴找出路，同时避免以往自己埋头苦干，最后将所有开发成本全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习惯。郑显聪呼吁，希望借由 MIH 平台机制提供开放的业界设计标准，把电动车这个潘朵拉盒子打开，让每家愿意参与电动车研究的开发者都能够参与，让整个系统更加完善。唐修平，只要充电五分钟，能让特斯拉跑100公里。第二位登场的讲者是台达电电动车方案事业群总经理唐修平。他呼应郑显聪的看法，指出未来不仅人们可能在车子当中工作，甚至有可能真正住进车子里。台达电原本就是电源供应设备大厂，这刚好也是电动车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因此唐修平指出，目前电动车被列为重要发展目标，公司八大事业群当中有六个发展出车用产品线。他更在一张投影片中秀出台达电已经参与多达60种车款。唐修平还笑说，未来当然还会打入更多种车款。而且在台达电认证下，目前已经有400家零组件厂商打入世界级汽车供应链。以车用充电桩为例，目前台达电开发出来的400千瓦规格充电桩，对应特斯拉使用的100千瓦锂电池，让驾驶在15分钟短暂休息之后，电量从零充电到全满，即使只有充电短短5分钟，电量也可以达到1/3，足够再开100公里。面对电动车庞大的商机，唐修平也提醒，台商累积多年的弹性与成本控制固然是强项，但是汽车发展百余年来最着重的特质，其实是品质与可靠性，产品如何符合车厂客户要求的高标准，同时还能让消费者安心在各种环境条件下顺利驾驶，确保零组件没有任何问题，将是制造商在系统与流程验证上的一大考验。 王美花五大发展方向，协助厂商打群架。台商虽有制造能耐，但面对汽车这项百年产业，要如何借力使力，打入新的品牌客户，仍是许多业者一大难题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就在本次线上论坛提出了五大产业发展重点，希望协助厂商打群架。王美花部长表示，台湾当前虽没有电动车整车制造产线，但已有生产电动机车，接下来交通部正大力扶持电动巴士相关产业，准备利用采购案刺激开发。当前政府正在盘点供应链全貌，积极了解台湾厂商迫切需求和自身强项所在。在演讲中，王美花接诸政府的五大电动车产业发展方向，分别是补关键、展系统、创平台、整软体以及建环境。王美花解释，电池产业有所不足，如何协助厂商在国内练兵或是挥军国外，就是补关键。结合现有的机械业与电子业零组件成为系统，并且找到新市场，就是展系统。所谓创平台，是向台达电、和硕或者 MIH 等厂商建制的解决方案平台，未来可以跟很多新创汽车公司或既有车厂合作，提供不同客户更好的解决方案。王美花进一步表示，台湾未来必然将导入更多电动车，相关部会正积极研究充电设备设置于住宅或办公大楼的法规依据，提供电动车产业落脚本地更好的环境。张庸川，电动车当道，也是金融市场一大商机。电动车产业如此看好，自然是金融市场不可忽视的一股巨大商机。国泰投信总经理张庸川就指出，中国已经连续在全球新能源车销售量、保有量名列第一，美国在拜登上任后也急起直追，因此放眼未来资本市场，纯电动车的公司成长力道可望更佳。张庸川笑说，现在与其存钱买辆电动车，不如先买电动车相关投资标的。他指出，电动车全面上路的时代很可能比大家想象更快来到。就以2021年来说，汽车业正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，毕竟目前全球传统燃油车每年销售大约1亿辆，但是2040年时，其中 90% 会成为电动车。这个情况就好像10年前人人手上的传统手机逐渐悄悄地换成拿智慧型手机一样。由现在展望未来，与电动车直接相关的锂电池、燃料电池、电控系统、自动驾驶、感测仪器等零组件企业，渴望迎接数倍的惊人成长。各个大国过往拥有市场领先的汽车品牌，未来势必也要争夺在电动车市场的主导权。当有能耐的零组件与汽车品牌已经率先抢到电动车市场第一块大饼，张庸川认为前方的投资方向已非常清晰。胡竹生，车内机电系统整合，减少体积，是台商强项。紧接着，台湾车辆移动研发联盟主委胡竹生分析，全球暖化的减碳压力，即日趋严格的全球碳排放法规，在迫使政府出面制定电动车全面上路的时间表，正是各方面因素交相叠加，才使得电动车时代快速到来。胡竹生坦言，舆论不乏质疑电动车并不环保的声音，他因此特别在演讲中澄清，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车辆为首的交通工具，而控制数百万台汽车排碳，难度当然远高于控制少数几座发电厂，所以相较之下，改用电动车还是比较环保的选择。胡竹生也特别强调，台湾厂商在电力系统、机械传动制造方面一直有丰沛的能量，如果能够借由全球电动车的广大需求，大力研究机电整合，有效降低成本和系统体积的话，厂商将很有机会打进新的品牌客户。另一方面， 电动车应用的马达驱动器里面，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系的效率大幅增加，可以透过碳化系做出体积非常小的动力马达，这也是台商未来发展电动车时的一大机会。李昌义，传统车厂获利模式面临巨大调整。最后发表演讲的台湾森纳美起亚汽车总裁李昌义，从传统车厂的角色介绍业界如何看待电动车趋势。李昌义分析，欧盟最新的第七期空气污染排放标准远比较第六期严格许多，相当于减排幅度达 66% 以上，传统车厂被迫的加速研发电动车，否则根本没办法生存。而这个趋势也已发展来到了台湾。李昌义举例，2018年全台湾只卖出622辆电动车，但是2020年却卖出了6300台，是当年10倍，其中就有4700辆是特斯拉 Model 3, 因为前一年特斯拉降价 55%。刺激销量大爆发，所以价格绝对是影响电动车发展一大重点。李昌义指出，特斯拉降价至160万元后，刚好打入台湾每年约有6万辆市场的轻奢华族群，这也是接下来 Kia 会大力锁定的族群。不过，传统车厂转型插足电动车款，可没有想象中容易，因为面临获利模式的巨大挑战。李昌玉分析，以往燃油车销售新车获利大概只有 1% 至 1.5%， 多达 20% 获利其实来自于售后服务，不过电动车每4万到5万公里才需要进厂检修保养一次，频率远远低于每5000公里就要进厂保养的燃油车。所以他坦言，站在使用者立场，这可能也是开过了电动车就再也回不去燃油车的原因之一。